普京突然间攻击中共，仲可能缺席胜利阅兵添，背后究竟隐藏啲乜嘢秘密呢？中国经济情况远比想象中恶劣，中共又隐瞒几多黑暗真相？川普向非法移民送大礼，鼓励自愿遣返，咁究竟意义何在？同时，日本多地传出神秘地名声，系唔系预示地震前嘅警告？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7日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据俄罗斯新闻社报道，克里姆林宫新闻局通报，普京5日和印度总理莫迪通话，莫迪重申邀请普京访问印度，普京感谢同时接受邀请。报道说，普京和莫迪在当日的谈话强调了俄印关系特别优先合作的战略性质，强调俄罗斯和印度关系不受外部影响，将会继续蓬勃发展。普京亦都就帕哈尔加姆受到武装分子袭击导致印度公民遇难表示至诚哀悼，同时表示会全力支持印度攻击极端主义。时政财经博主小林表示，习近平和普京今次要反面了，普京突然当众羞辱中共，羞辱习近平，给习近平一个下马威，公开表白对印度搞一个特别优先，在背后显现的是地缘政治的微妙变化。在这个时刻，习近平出访俄罗斯必定会受到严重的挫折。他说，我们知道巴基斯坦和中共是好兄弟，而最近印巴冲突，中共就利用巴基斯坦想搞乱印度，中共是幕后黑手，所以在这个通话，普京已经表态支持印度。习近平即将访问俄罗斯，普京竟然一点都不给面。事实上，由过去几十年，中俄其实是一种非常不健康的黑帮结盟，一起做坏事是以利相交，小人之交。它不是好像譬如日本和台湾是君子之交，是以一个基本共同价值观，还有共同生成利益，或者生成长远地缘政治考虑、国民利益考虑，做一个健康的合作，互相经济都变得更好。现在川普来了，其实就相当于警察来了，黑社会之间就不会有好坚固的联盟，就会互相出卖。只要中共哪一日不得，说不定俄罗斯还会吞埋中国地盘，那是可能的。换一个角度理解，其实普京是非常狡猾的，习近平是既蠢又坏，而普京是坏但是就不蠢。现在他有些拿捏中共，俄罗斯是明确警告习近平，你习近平如果没有带好多钱来，我就调转枪头喐你。近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记者会突然宣称和乌克兰的和解是无可避免的，只是时间问题。普京还提到，俄罗斯正在和美国进行紧张的协商，希望能够找到和平解决方案。时政评论员金言表示，用和解这个字眼听上去比特别军事行动这个字眼还特别，看起来川普这种两边极限施压的商务手法仲真係對普京呢一種油鹽不進嘅鐵腕人物起咗作用。普京呢一番説話，似乎係俾自己一個下台階。實際上，俄烏之間打咗3年，雙方而家都處於騎虎難下嘅階段。講穿咗，雙方而家都係缺人、缺錢、缺武器。而川普嘅手法就好似膠着狀態嘅天平上高，放住唯一嘅一個砝碼，真係全部壓喺嗰一邊。那一边就能够赢。当大家都等待莫斯科9日的胜利日阅兵会发生什么大事的时候，5日俄罗斯官方宣布，5月5日至9日，莫斯科将会切断流动互联网，确保胜利日游行的安全。有人就质疑，难道俄罗斯没听过有样东西叫做星链的吗？有网友就回复说，切断莫斯科的网络并不是要阻止乌克兰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是为了防止民众实时传播某些人 由主席台狼狈躲避的画面。金言表示，看来泽连斯基的威胁真是令俄罗斯人恐慌。首先是宣布出于安全考虑取消今年在克里米亚地区塞凡堡举行的另一场胜利游行，又针对9号莫斯科的阅兵增加280套防空系统。而正在这个时候，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州长在6号清晨说，乌克兰军队攻击了库尔斯克一座变电站。而之前一个俄罗斯军事博客表示，在装甲车的支援下，乌克兰的陆军入侵了库尔斯克地区。另外，俄罗斯官员亦都表示，乌克兰连续第二晚以无人机攻击莫斯科，迫使莫斯科关闭了3个机场。X 账号 Peter John 6号亦都发贴文表示，乌克兰军队5号向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发起新一轮的攻击，防空警报密集响起，莫斯科市中心一栋住宅大厦发生爆炸，还有2间公寓被销毁。两国的边境官员都指出，军事活动造成有人丧生，同时命令几个居住地进行疏散。另一方面，普京急于在胜利日前抵达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边境。俄罗斯对波克罗夫斯克的进攻导致大量士兵牺牲。乌克兰军方报告说，只有1/10的士兵在袭击中丧生。所以就有传言说，普京不会亲自出席胜利日阅兵，而是通过视像通话的方式参与。但是该传言的真实性目前还无法证实。现在先来谈一个健康小话题，现在是花粉季，不少朋友都被过敏搞到有点烦。住在英国的香港朋友 Stephen Wong 分享说，
我和太太都没有三高，但是我们服用健康520的三高代谢补是用来保健的。自从2024年6月开始，一个月后我们发现花粉症完全消失了。
这款三高代谢补用天然成分帮你调理身体，说不定亦都可以改善你的花粉症的。想知道多些，可以去 health520.com 看看。近年来，中共已经停止公布各类官方统计数据，无论是失业率、火化数据、外资流入、酱油即是豉油产量等，全部都已经销声匿迹。专家认为，这是中共不希望外界看出它正在面临困境而采取的办法。只不过另类数据就暴露了中国经济恶劣的真相。日前，《华尔街日报》以中国经济到底有多恶劣，答案所需数据正在消失为题报道，指中共当局已经停止公布几百项曾经被研究人员和投资者使用的与中国经济相关的数据，其中包括土地出让、外国投资、失业率、火化数据、商业信心指数、豉油产量报告等。由2021年5月起，中共官方就停止公布豉油产量数据，到现在仍然未恢复。自媒体人自由第一表示，大家想想，豉油的生产量为什么要隐瞒？豉油是人吃的嘛，如果豉油的生产量大减的话，就说明人口跟不上，还有就是餐饮业不得。2022年年底，中共结束动态清零防疫政策之后，就停止公布火化数据。飞天大学人文与科学系教授张天亮认为，最邪门的是火化数据不公开，就是一年到底没了几多人不公开，实在是非常挑剔，感觉中国的人口下降比我们想象中要可怕得多。中共前两年公布说，中国的人口大概是14亿，但是实际上有很多数据都表明，中国的人口数量大概现在只有10亿人，有4亿人其实已经消失。2023年8月，有关部门宣布暂停公布青年失业率数据，说需要重新评估该指标的计算方法。2023年4月，在中国经济持续疲弱，导致股市摇摇欲坠，而且外资撤走的同时， 上海同深圳两大证券交易所突然宣布停止公布海外资金流入同流出的实际数据，所以学者都唯有转向代替指标来了解经济情况，例如以卫星夜光地图来衡量商业活动、水泥销售量，睇中国的基建是不是仲进行紧、健身室同美容院倒闭的新闻等等，来评估中国服务业的健康情况。资深媒体人张修杰表示，由逻辑上来讲，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相当出色的话，这些数据肯定不会隐瞒，这说明中国的经济确实受到非常大的严峻挑战，而在美国关税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只会受到更大的压力。所以我们说，川普对中国的关税战，大家争论的就是美国人能够撑得下去，抑或是中国人能够撑得下去。可以讨论不同的观点，不过美国就没有隐藏任何数据，大家都能够查得到。但是如果中国连几百项数据都不公布的话，只能够说如果是正面的话，数据就不会隐藏。有些民众认为，我不炒股、不买楼、不创业，数据失不失真跟我有什么关系？政府不公布是怕引起恐慌，也都是为我们好的，大家不是照样生活、上班、看抖音、打游戏机吗？自媒体人在野说表示，统计工具被政治化是专制最典型的表现，它表面温和，实际杀伤力极强，它不是一夜就摧毁社会，而是慢慢侵蚀你的知情权和判断力。我们必须明白，不公布不等于问题不存在，制造幻觉不等于解决危机，消失的数据不是为了稳定而服务，而是为了遮掩而服务。而遮掩的代价，就是我们整个社会的理性正在被蚕食。一个敢于公布不完美数据的政府才值得信任，而一个只有好消息但是就从来不告诉你坏消息的国家才最令人恐惧。美国国土安全部5号宣布，愿意提供自愿遣返的非法移民机票，同时奖励$1,000。川普表示，如果非法移民在限定时间之内自愿遣返，未来有机会再回到美国，否则就将会永远无法回到美国。专家表示，川普政府能够悭钱，非法移民还能够得到补助，可以说是两全其美的事。据了解，国土安全部目前逮捕、拘留和遣返一名非法移民的平均成本是$17,000。国土安全部表示，自愿遣返计划比现行的遣返成本更便宜，只需要原来成本的30%，就算加上$1,000的奖励，平均亦都是只要$4,500。川普表示，政府现在希望将非法移民遣返回国，但是就受到法院的阻拦，他们要求我们作出审判，难道要做500,000场审判吗？这是不可能的。川普说，希望最高法院最后可以扭转情况。川普说，现在希望这些非法移民在一段时间内可以自愿遣返，如果他们这样做，或者未来有一天可以透过很少的手续回到美国，那也是给他们一个到美国的途径。如果他们错过了时限被政府遣返，那他们就永远没有渠道可以回到美国。资深媒体人李大宇表示，川普政府这样做对于一部分非法移民来讲一定会心动，譬如说在拜登政府期间，他们有一个叫做 CBP1 的手机应用程式，所以由南部边境非法越境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可能都有这个软件，他们需要注册。注册这个软件的非法移民大约有98,000多人，而川普今年想遣返的目标大约是100,000人，所以这个软件差不多涵盖了今年要遣返的目标。这些人记录在案，政府一定能够找到你。对于这些非法移民来讲，如果被直接遣返，他们什么都得不到，如果选择自己离开，还能够得到奖励 那何乐而不为呢？李大宇还说，这个措施也都挺有意义的，除了金钱成本很高，另外一点就是时间成本。如果这些非法移民每个人将他们遣返的话，很大一部分人都要上庭，那个周期很漫长，你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达成将这些人遣返的目标呢？所以他们自己选择离开是最方便的一个途径。而且川普还提供一些利好的因素，主动离开能够有补助，未来或者能够回到美国。但是李大宇补充说，当然一部分人是不会走的，就好像中国大陆来美国的人，他不单止是为了到美国谋生，他是为了逃避人权侵害，为了逃避在中共灾难性的治理，他有更高的追求。所以对这部分人来说，我想单是用金钱去诱惑是不会起作用的。近日日本青森县多地出现好像地名的不明巨大声响，快速在社交媒体掀起热烈讨论，不少人担心是不是地震先兆。据日本媒体东奥日报报道，当地时间3号上午9点，青森市和横前市等多地居民在社交媒体表示，听到好像地名感的巨响，时间持续了几秒至到几十秒不等。不少居民发帖文说，刚刚才听到很得人惊的地名声，为什么有地名的？感觉就好像地下咆哮。很多居民上传了监控录影，事发的时候只是听到震动声，没有感受到摇晃，但是声音就极之明显。青森县平川市一位居民的监控录影显示，一名男子正在打算喂猫，听到巨大的震动声。当声音开始的时候，猫也都开始四处张望。该居民在 X 平台发帖文说，是不是大风？是不是地震？我以为可能会发生地震，但是没有摇晃。横前市的漫画家石重千寻也都在社交媒体发帖文表示，刚刚在屋企突然听到咔嚓咔嚓的巨响，还以为是什么设备坏了，但是完全找不到声音来源。不少网友就猜测，那可能是地震的先兆，或者跟附近火山活动有关。也都有人推测，是不是超音速飞机飞行所产生的音爆。值得注意的是，曾经预言311地震的漫画家龙树亮，早在他的作品《我所看见的未来》就提到2025年7月将会发生南海大地震，引发巨大海啸。龙树亮在书里面收录了15则预言，其中已经有10则被认为已经应验，包括神户大地震、阪神大地震、新冠疫情、戴安娜王妃罹难，以及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等。书里面针对2025年7月5号即将来到的大灾难进行了更详尽的描述，内容包括海底爆炸、海啸以及陆地升起，连结台湾、菲律宾和香港等地。所以对是不是真的会发生这么惊人的天灾，外界感到忧心和好奇。虽然没有科学根据，但是香港星岛日报先前报道说，这个预言已经令到部分香港人避免在7月前后到日本旅游。而青森地方气象台表示，3号当日没有收到地震或者火山活动的相关信息。青森县的自卫队和驻扎在青森县的美国海军都表示，在该段时间没有进行飞行或者训练。日本气象厅亦都呼吁，若果居民未来再度听到类似的声音或者感受到异常情形，可以随时通知相关单位，同时持续关注官方发出的最新资讯。另外，台湾前中央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主任郭海文亦都提到，目前日本和其他地区对于百年一遇的大地震都已经建立完善的监测系统，好像南海海槽观测网 Donut 已经在海底部署了几百座地震站，一旦有异常，日本气象厅必定会及早发出警告。所以由现有科学数据和板块运动理论来看，郭海文强调， 2025年七月大灾难的可能性极低，同时直言要相信科学亦或相信发梦。如果真是有征兆，气象厅一定会先警告大家。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